进退维谷难抉择，千军万马困荒漠，众说纷纭难决断，不知前方福与祸。
纳哈出啊，带了几百人去参加投降仪式，蓝玉呢热情接待了他，亲自把他迎进营房，设宴呢款待他。蓝玉也很注意啊，给对方留面子，哎，尽量不提啊投降这样的字眼儿，双方气氛呢很融洽呀。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蓝玉的一个举动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当这个纳哈出啊正向蓝玉敬酒，大概也说了一些不喝就不够兄弟之类的话，蓝玉看见纳哈出的衣服破旧，便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外衣要纳哈出穿上。应该说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但纳哈出拒绝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和纳哈出啊并不是同一民族，双方衣着习惯呢哎是不同的。虽然蓝玉是好意，但在纳哈出看来啊，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强求和恩赐。蓝玉以为对方客气，便反复要求纳哈出穿上，并表示纳哈出不穿呢他就不喝酒。而纳哈出呢则顺水推舟地表示蓝玉不喝他就不穿这件衣裳。双方都是武将，不会文人那一套，脾气呢都很硬，谁也不肯让步。于是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变成了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辩解。蓝玉说你不穿我就不喝，纳哈出说你不喝我就不穿，这样争来争去，大家慢慢就有了火气了。纳哈出性格直爽，首先翻脸，他把敬蓝玉的酒啊泼在了地上，态度是相当的横。但纳哈出想不到的是啊，还有比他更横的。这个更横的人呐并不是蓝玉，此人呢也在我们这个文章中出现过，但由于其本人能力所限呢哎一直没有露面的机会。他就是常遇春的儿子常茂。常茂啊继承了常遇春的爵位和脾气，却没有继承他的军事天分，一直以来啊都跟着这个蓝玉到处跑。此时见到蓝玉没了面子呢，怒发冲冠，二话不说抽出刀就向纳哈出砍去。就像今天酒桌上一言不合抄起酒瓶子干架一样，纳哈出身经百战呢，反应很快躲过了要害部位，但还是被砍中了肩膀。在此情况急转之下，营外的双方士兵啊都听到了动静，围拢来准备动手打群架。如果任由发展下去啊，纳哈出是活不了啊，但他这20万人也就不投降了。在这关键时刻，都督耿忠保持了冷静，他连忙招呼身边的军士啊把纳哈出扶着出去见主帅冯胜。冯胜呢是一个脾气温和处事谨慎的人，他一见纳哈出狼狈不堪，身上还带着伤，嘴里都不停地喊着他听不懂的蒙古话，哎便大致啊明白出了什么事了。他马上好语安慰纳哈出，这才将纳哈出的情绪稳定下来。此时纳哈出的部下呢也得到了消息啊，以为纳哈出被杀掉了，纷纷表示要报仇雪恨。 冯胜立刻派纳哈出手下降将关童去说明情况，才最终顺利招抚。蓝玉的性格缺陷大致如此，处事考虑不周，性格呢过于强横。本来很简单的事儿，对方敬酒你喝就是了，哎，给了对方面子了，事情呢也能圆满完成，死扛也就只能死了。洪武20年的这次远征啊，就这样圆满结束了。纳哈出被迫投降，明军俘虏北元20余万人，缴获辎重无数，最终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主帅冯胜在回师后被朱元璋定罪啊，抓了起来。蓝玉呀、啊、就以这样一种滑稽的方式得到了他梦想10余年的主帅位置。他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啊得到帅位时的荣耀，哎，却也料不到啊会是这样一种情形。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将来的下场比冯胜还要惨。当然了，至少现在啊，蓝玉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将在这个位置上获得更大的荣耀，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自至正27年朱元璋与元朝全面开战以来，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朱元璋虽然把元朝统治者赶出了中原地区，但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了解决这个老对手，朱元璋什么手段都用了，虽有成效，却从未根除这个顽强的敌人。他不能再这么无限期的等待下去了，北元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被消灭，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亲手创立的帝国。洪武20年的远征消灭了北元在辽东的势力，解除了朱元璋的后顾之忧。他那敏锐的军事直觉告诉他呀，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他已经等了20年了，20年中啊，多少士兵跨上战马踏上征途就再也没有回来。在边塞里，在沙漠中，处处都有战死士兵的尸体，无数的家庭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为了解除北元的威胁，付出的代价太大，不能再等了，毕其功与一役吧。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历史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他在20年前呢，将收复大都、灭亡元朝的光荣赐予了徐达和常遇春。20年后的今天呢，他又将消灭北元的使命授予了以前从未担任过主帅的蓝玉。当蓝玉从朱元璋手中接过帅印的时候，他感受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自己10几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上天给他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呀，我终于可以开创自己的伟业了，我将和那些传说中的名将一样，名留青史，为万人敬仰。朱元璋清楚地记得，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无数伟大的将领曾作为他的部下，纵横天下，建立不朽功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他们都是那么的优秀，但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老了，不能出征了。蓝玉，我相信你将完成最后的一击，在军事上 朱元璋几乎从未错判过，这次也不例外。洪武二十一年，也就是1388年三月，朱元璋将150,000大军交给了蓝玉，这和洪武五年的那次远征啊，兵力相同。但不同的是，这次进军路线只有一条，而唯一的指挥官就是蓝玉。蓝玉将统帅15人的大军去进行最后的决战。朱元璋亲自为蓝玉送行，并告诉他背道前进，直抵鲁廷，肃清沙漠，在此一举。此时北元的皇帝呢，已经不再是爱由十里达腊了，他呢已经在洪武十一年死了，他的儿子托古斯铁木儿继任北元皇帝，定年号呢为天元。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这位托古斯铁木儿呢，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在应昌被李文忠俘虏的乃地里拔剌。明朝政府为了显示宽大，在得到其不再与明朝为敌的保证后，于洪武五年呢，将其送还给北元。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人呢。他继位后不断骚扰明朝边界，挑起战争，与明朝呢继续对抗。这场对抗已经持续了10年了。对这位搞对抗的继位者呢，朱元璋已经表示了足够的诚意，不断的派使者通好，却从无效果呀。他的顽固终于耗尽了明朝政府的耐心，既然如此，就用刀剑来解决吧。蓝玉的军队出征了，他由大宁出发，一路攻击前进，抵达庆州后，有情报传来，说托古斯帖木儿啊，驻扎在普约尔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那么蓝玉呢，当机立断，决定大军立刻向目标挺进。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上呢还要经过荒芜的沙漠，后勤呢也很难得到保证，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但蓝玉是有信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啊，他所拥有的是一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的优秀素质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到底具有什么样素质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军队呢？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战争的胜利啊，是将领和士兵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看来啊，一支军队强大与否，可以从其外在表现体现出来，大致分为4等。第4等的军队啊，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军纪，四处抢劫，没有纪律。这样的军队，只要是受到了有组织的军队的打击，就会一哄而散，属于垃圾类。那么第3等的军队呢，有着完整的组织结构，他们军容整齐，步伐一致，但斗志不高，士气不盛。他们虽然比第4等要强，但只要遇到更有战斗力的敌人，也必然会打败，属于呢次品类。第2等的军队不但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涨，还时不时的呢会喊几句口号，士兵们呢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英勇。这一档次的军队啊，有气势，有冲劲儿，他们不畏惧任何敌人，可以称得上是强大的军队。但是遗憾的是呢，他们也不是最强大的，与最强大的军队相比呀，他们还缺少一种素质，这种素质叫做沉默。最强大的军队 是一支沉默的军队。所谓的沉默，是这样一种情景：指挥官站在高地，对他的150,000大军训话。这150,000军队漫山遍野，黑压压的占满了山谷平地。他们不同相貌，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喜好，却挤在同一片地方，听着同一个声音，看着同一个方向，鸦雀无声啊。这才是所谓沉默的真意，这才是军队最重要的素质。蓝玉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攀越高山，渡过大河，进入了沙漠。在这片不毛之地里，有的只是那刺眼的阳光和漫天的风沙，他们的后勤无法保证，士兵们只能自己携带笨重的干粮辎重。不断有人倒下，但余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士兵饥渴疲劳，但这些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这是一支顽强的军队，支持他们的只有必胜的信念。蓝玉很明白，这次战争的关键不是排兵布阵，而是找到敌人。但很明显，北元已经知道了明军的行动计划，他们躲藏了起来。这不是小孩啊，藏猫猫躲猫猫这游戏。茫茫大漠呀，那会儿又没有侦察卫星，到哪儿找人去？部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的粮食和水都不够了。虽然这个士气还算高涨，但是能坚持多久呢？他招来了自己最信任的部将王弼，询问他：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王弼回答：这个地方叫白岩井，哎，离普约尔海呢大约还有40里。白岩井，此地名中居然还有个井字，这里已经很靠近普约尔海了，可不但没有敌人，连水都没有。难道情报错误，敌人又转移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但他们又去了哪儿呢？正在蓝玉思考的时候，部将郭英向他报告了粮食缺乏和水源殆尽的情况。蓝玉明白下决断的时候到了。在这个战斗电影中啊，到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以下的场景：一个战士满脸愤怒的表情，对部队的指挥官啊，一般是排长啊或者连长吧，哎，冲他喊：连长，打吧。另一个战士也跑上来喊道：打吧，连长。众人啊一块说：连长，下命令吧。这个时候呢，镜头推向连长的脸，给出特写，连长的脸上呢显出沉着的表情，然后在房间里呢，哎，躲这么几个圈，用沉稳的语气说道：同志们，不能打。剧情的发展告诉我们，连长总是对的，那么蓝玉呢，大概就是连长。但凡重大军事决策上拿主意的时候，就会有一群人在你身边叽叽喳喳，这个说前进，那个说后退，这个说东，那个说西，反正说对了就有功劳，说错了呢也是你做决策，哎，责任呢也推不到自己身上。这种便宜啊，大家都会去捡。最可怜的呢就是主帅，因为他是最终的决定者呀，也是责任的承担者。这个责任并不是赔点钱或者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因为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代价 将是十几万人的性命。蓝玉终于明白了当年徐达被击败后的沮丧和失落，现在他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何去何从呢？蓝玉思虑再三，决定将将领们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出所料的是，将领们有的说撤退，有的说前进，其中建议撤退的占多数，而王弼则坚决主张继续前进。身入漠北无所得，据班师何以复命？但他的意见呀，也很快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蓝玉终于明白了，招来这些将领啊，那是没有用的，主意啊，还得自己拿，就此退回去，十几年的心血就此白费，就此功亏一篑。那么继续前进吧，可是敌人在哪儿呢？粮食和水也不多了，军队坚持不了几天，十几万人可能就会饿死渴死在这里，到那时只能骑着马踏过无数士兵的尸体逃回去。前进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大家都不说话，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士兵们看着将领们，将领们看着蓝玉，蓝玉看着天空。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